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苏摩西弟兄。今天欢迎你继续收听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讲到了第20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而20讲和21讲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讲座的最终的总结。我们的讲座名字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而总结就是说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他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圣经真理的核心就是耶稣真理，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核心就在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这个真理之中。所以我们只要把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把它核心拿出来讲明的话，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就完全的可以把握，可以追求，可以实践出来。因为圣经所教的金钱奉献有一部分是在旧约时代，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要特别强调耶稣所教的金钱奉献。而在这个讲座当中，从第一讲还有从序言第一讲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讲到的是主耶稣的教训。那么最后呢，就做一个总结。第二是讲就讲到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全人的奉献。我们这个总结部分有两部分，就是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第一部分是讲全人的奉献。我们首先来看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书5章20节，这是耶稣的话语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讲到了登山宝训当中的旧约的教导、律法的教导和耶稣的真理之间的比较。而耶稣的真理是成全了律法，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律法是约束人们的行为，耶稣真理是更新人们的心灵。所以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在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主耶稣又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些人讲到主耶稣没有教导门徒要做十一奉献，在这儿呢，正好做出了一个证据。耶稣讲到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是指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看耶稣并没有否定十一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是指十一奉献。那个和更重的比较，什么更为重要呢？公义、怜悯、信实更重要。你只做到了十一奉献，你没有公义、怜悯、信实，或者换句话讲，你没有主内新生命的话，你的奉献毫无意义，你还属于旧约时代，没有在耶稣真理当中来成就主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在马太福音书6章24节，耶稣又继续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你们不能贪财又爱主，说我又贪恋钱财我又爱慕神，不可能的，这是虚假的，这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我们过去可以讲到人们是看行为，好像献上十分之一了，我其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在耶稣来讲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我们做神的好管家，做神的忠心仆人，不能侍奉钱财，不能做守财奴，不能做一个贪财的人。主耶稣用金钱奉献挑战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就是要我们要将财宝积存在天上，因此神喜悦人的金钱奉献，更喜悦更爱 喜爱那些能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跟从神的人。不光是金钱了，我们要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成为神的好管家和良善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更新生命和效法主的人生目标。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要在主耶稣不断的更新生命，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效法主耶稣。主是教导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他最好的样式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走窄路，背十字架不容易，我们要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与神同行来达到这个目标。在主耶稣的教训中，可以说耶稣警告人的教训要比他表扬人的教训多得多。实际上在整本圣经当中，旧约部分也包括在内，警告人的教训占大多数。那么在耶稣真理当中也是，警告人的教训要比他表扬人的教训的多得多。换句话说，无法遵行神教训的人呢，要比能遵行神教训的人呢多得多。我再说一遍，无法遵行神教训的人要比那些遵行神教训的人，这个人数相比较是多得多了，做不到的人多呀。背十字架跟从神的人是少的，走窄路的人少的，进天国的人少的。主耶稣虽然说出来，但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在天国与主相会的人，而且能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比如我们讲撒种的比喻，很多的比喻，撒种比喻是很一个经典的比喻，有四种撒种的方式，或者叫四类人，在神的国度当中，看看他们是什么的样式呢？三种人，前面的三种人，不论是撒在石头地上的，还是撒在前途地石头地上的，还是撒在荆棘当中，这三类人都是无法得救的人。有些人还曾经问牧师，我听到过，那么在荆棘当中的人，他指着不能结实，被卡住了，他能不能得救呢？实际上这就代表了今天教会当中大多数人就处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也信了，他们也在教会当中也参加主日，但他们生命没有成长，可以讲没有成长反过来证明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没法得救。只有撒在好土地上的人，结实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人，他们才是重生得救的人。神如此严厉的讲道，一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他是圣洁，我们必须圣洁。神在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丝毫的妥协或给我们一个通融，没有，而是因为人的罪性很难彻底认罪悔改，很难来更新生命，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命令，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反复从不同的几个角度讲。后面我提到主耶稣的七个命令，不同的角度讲，就是让我们来能够效法他的样式来更新生命，帮助我们，不仅神的真理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下。第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这一讲是讲到全人的奉献。法利赛人他们并不是全人的奉献，他们虽然做到十一奉献了，他们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法利赛人认为自己的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这是在路加福音书十八章十二节，你看一下主耶稣做一个比喻，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到店里去祷告，完全截然不同的话语。法利赛人就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可能经常去他的会堂，他对圣经也可能很熟悉，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但是他看为是义了，但在神当中不够的。主耶稣认为这公义要包括爱人如己，有没有做到呢？我们曾经讲到了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在马太福音书19章19节和21节，你可以看一下，他说他做到了爱人如己，实际上他理解爱人如己是理解错了，他并没有，他就是说我什么实际我遵守了爱人如己，我也做到了。那么主耶稣给他一个验证，就是将钱财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也要来跟从我。但是这贪财的人他不愿意这么做，他悠悠手走了。有人说财主进天国很难，不是，财主也可以进天国，是贪心的财主无法进天国。愿意施舍的财主可以进天国，愿意奉献的财主是可以进天国的。但他们文士法利赛人却不愿意这样做，只是遵守一些容易做到的律法， 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十一奉献都难做到，很难做到。在那数钱的时候呀，想着这奉献出去这笔钱，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呢？拿出来这钱去享乐世界呢？不愿意去做。但是法利赛人是做了，所以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与法利赛人相比较的话，可能还不如他们那样的虔诚。因为在教会当中有很少的信徒愿意做十一奉献，教会的传道人也不敢讲解，不敢详细讲解十一奉献的教训。相反，主耶稣常常指责人的贪婪和守财奴，比如年轻的财主，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无知的财主在路加福音书你可以看一下，他讲说他就自己囤积财宝啊，建一个更大的粮仓，原来粮仓不够了，拆掉盖一个更大的，享乐一生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教导你要怜悯穷人，你要奉献到更多，奉献到神的国度，他没想到。所以在神面前他是无知的，是贫穷的。另外还有叫焉勒的财主，也是在路加福音中讲到的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这个财主，每天吃啊，大吃大喝，拉撒路只是和狗一样争夺在这掉下桌子下面的那个渣子。最后到天国的是谁呢？是拉撒路，财主却下了阴间，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口干舌燥，那样的痛苦，他反悔了。还有自私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看圣经就讲的，法利赛人非常贪钱，他们没有爱心，他们自私的，这是主耶稣常常指责他们的地方。那么反过来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唱歌敬拜神时，我们很投入，我们的手举得很高，我们的嗓音很大，我们自己很动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十一奉献呢？假如我们没有做到十一奉献，更不要说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了，那我们这种表情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宗教伪善，表现出虔诚的样子，很可能我们都不认为这是假冒伪善的虔诚，我们认为这是真诚的表露。很多的宗教的大会都这样，基督教之外的，甚至包括那个政治运动群众大会都很群情激愤，他散去的时候人人都是无精打采回到家里。今天宗教伪善是什么样子的？就出现了虔诚的样子，满有圣经口才的知识的口才，但却没有重生的新生命。主耶稣看到这些了，借着以赛亚先知说的，你们的口敬拜我，你的心却远离我。主的教训常指责这种分离的现象，所以要求我们要想超越法利赛人的话，就必须追求耶稣真理。他们只是做到了容易做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做那神给他们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追求耶稣真理，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并将耶稣真理活学活用出来。而重要的一个检验的方式，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意义，有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意义。我在圣经所教导的祭奠奉献当中讲的十一奉献当中，或者讲到后来讲到信心操练的奉献当中，讲到了我们要超过十一奉献，特别对一些高收入来讲，要更多的超过十一奉献。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如果把自己看为神的国家，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话，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所以这个检验标准在祭奠奉献上看我们有没有超过十一奉献是非常重要的，看看我们有没有主内心生命的品格，我们是否有公义怜悯信实的心，我们是否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我们是否背起来跟从主耶稣，有没有呢？法利赛人文士没有，但是主耶稣希望他们生命更新。在五旬节那天，我相信在三千人得救当中肯定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包括后来被主耶稣亲自拯救拣选的保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非常虔诚的。他的改变，他的教训，他的榜样，也是我们效法的学习的样式。第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神喜悦的完全人。第二讲到的核心全人的奉献，前面讲的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那么第二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神喜悦的完全人，在马太福音书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讲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每当我看到这儿一下，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就觉得不可能啊！天父那么完全，天父那么圣洁，天父那么满有慈爱，那么宽容，那么赦免人的罪，我们能像天父一样吗？ 但是就是这么高的标准，主耶稣提出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能不能做到呢？神给我们的挑战，只要我们看主耶稣，我们能做到，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做出了像天父那样完全的一个样式。他给我们这样挑战，在马太福音19章20节前面也讲到了，耶稣对那个年轻的财主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注意耶稣讲到，你若愿做完全人，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是求永生的，他是只想得救恩的，但是耶稣给他提个标准，你若想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神给我们树立的更新生命的最高标准，也是完美的标准，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就是我们这一讲的标题，全人的奉献。很难做到吗？确实很难做到。如果我们贪财，如果我们爱世界，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到，很难做到。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真心爱神时，就可以做到。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些人做到了，还是在旧约时代，就像穷寡妇献上的两个小钱，这是他最后的钱，他养生的这些最后的两个小钱都奉献了。这是不是完全的奉献呢？税吏长撒该分散钱财给穷人，当耶稣呼召他到他家里的时候，就临到这家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悔改说，我讹诈谁的话，我偿还四倍，我将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也专门讲过这个经文，这样的话他等于破财了，他还人债，还四倍的债以后再分一半的财产，可能一个钱都不剩了，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再有一个，我在每年11月到12月的大使命宣教奉献培灵祭，每一次有一个主题讲，上次有一次主题就讲到了玛利亚打破香膏这个经文，玛利亚为耶稣打破香膏，他的人生的一个嫁妆，一个财产，陪嫁的财产，他完全的奉献了，不是到一点，打破全部奉献高抹在耶稣身上，让耶稣表扬他，这是一个美事啊，是个美事。还有在主耶稣讲路加福音讲的帮助落难人的好撒玛利亚人，一个人被强盗抢夺了，又被打得半死不活，利未人也好，那些就说他举那两个人物，我就认为就是现在的教会的领袖了，从这儿过去，从这儿过去，就是不管。但是个好撒玛利亚人过来，把这个人驮在驴背上送到旅店，给他擦伤口，又给他奉献旅店的钱，又跟旅馆说欠的钱我将来会还给你，来帮助这个落难的人。耶稣说，你们想爱人如己吗？就做这样的人。耶稣给我们树立榜样了，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想持续更新生命做完全人的话，就必须效法主的样子。神也给我们树立一个样式，他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榜样来跟随，要模仿，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叫我们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这是在路加福音书讲的，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为我们天天要经历属灵征战。这个样式是背起十字架来，是干什么呢？是要对付老旧我的。在背十字架之前，我们要重生得救，背十字架还有其他的几个命令，总共加着重生得救命令、背十字架命令、效法主的命令、奉献一生跟随神的命令、在主内彼此相爱的命令、在主内结果子的命令，还有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命令，七个命令。这么从不同的角度去讲，从不同角度去遵行神的教训的话，我们就能成为完全的人。于是我们必须经历反复的属灵征战，就是一次又一次将老旧我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肉体还在，这个肉体就是老旧我张狂发作的地方，因为肉体它影响我们的魂，影响我们的情欲，我们会看到眼看到一些细的东西，我们就会贪，就等等，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特别当我们开始操练十一奉献和更上一层楼的信心奉献时，老旧我的诱惑和攻击会格外的狡猾、阴险和猛烈。什么叫狡猾呢？ 小华就说，你做什么奉献呢？你看看那些人，那些教会的那些执事，他们都也不做奉献的，你为什么要做十一奉献呢？阴险，他会找各种理由。你看你现在对这牧师讲的有意见，你对教会有些看法，你为什么要做十一奉献呢？猛烈，猛烈就让别人来攻击你，你的家人也知道你做十一奉献，你这小子怎么不孝敬我父母啊？你这些钱拿出这么多钱干什么呀？你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养老等等等，哎，讲了很多，孩子也会说，将来我上大学的学费，那很多亲朋友都会说，你怎么那么傻呢？拿钱放在教会去呢？甚至在配偶当中，一个信一个不信的话，就更难做金钱奉献了。因为撒旦会利用人老救我的贪财之心，万恶的根源是人心，人心当中的最大的罪就是贪财之心，骄傲之心。贪财本身和骄傲是联系在一起，我讲到了，因为贪财之罪能将一切罪联合起来，他的骄傲，他的攀比，他的好色，他的情欲，各个方面都联合在一起了。这个贪财之心是撒旦诱惑神仆人的长胜的法宝，撒旦用了，也得胜过许多次。神的很多的仆人在没钱的时候还很好，当有钱的时候，当他们的教会发展的更大的时候，人数更多的时候，或者机构发展的更好的时候，奉献更多的时候，缺乏管制、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开始贪财了。甚至底下的助手们就开始帮助他，来吹捧他，来帮助他贪财，也会假借神的名义巧妙欺骗神的子民。现在成功神学就这样拿出旧约的一些理论啊，神就让你们扩张境界，神就是给你们祝福啊，讲到那些祝福的祷告，没有罪恶，没有指责，全都是神的祝福，神就让你们富有，神就让你们昌盛，神就让你们一生的亨通等等。这让我们背什么十字架呢？我们怎样经历世界的逼迫呢？非常狡猾，撒旦的狡猾就是从教会当中形成，他并不是从世界上来攻击我，从教会当中引诱。就像当年主耶稣说要到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到这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主啊，万不可这样，这不能临到你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体贴肉体的、体贴人意的，就是撒旦的。当我们在教会事工当中体贴人意，当我们在讲道当中体贴听众那些他们的喜好的时候，而不敢讲扎心之道的时候，撒旦胜了。很多传道人，你不知道我们讲道的撒旦可鼓掌啊！你讲道的讲得很有哲理啊，听起来很有味道，以及句点，又有故事，又有比喻，又有图像，又有名言哲理。讲完了以后，撒旦鼓掌。因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人心没有被扎疼，圣灵就不会动工。耶稣感到愤怒啊！所以我们要彻底钉死老旧我，用主的金钱观重塑我们的心灵，来战胜撒旦。神的金钱观是什么？全部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管家，神的忠心仆人，我们要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的。今天让我们做本讲小结，第二十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核心题目叫全人的奉献。小结是讲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将自己作为活祭一生献给神，作为活祭一生献给神。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不是某个阶段我大学毕业的文凭挂在这个墙上就证明我的毕业了，永远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了，不是这么回事。你信心是活的，你昨天的信心不能代表你今天的信心。一生讲的什么？不是斩短的，不是这一次布道会也好，或者培灵会啊，或者这种基督徒的一个大的特会也好，讲员们讲的非常振奋，我一下子就把一呼召我奉献了，感动了等等，一回家就完了，没了，后悔了，走了一步，退了两步。一生啊，这是个考验，一生要更新生命，才能一生奉献给神。我们不要献上假的活祭。今天很多人可能在觉得自己已经献上活祭了，就是教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你看我经常到教会来做这事做那事，好像教会当中我做事最多，不是这种献法，也不是看职分。作为全职传道人来讲，像我是全职的传道人，
有的是我是全职的牧师，我是全职的宣教士，我们一生都奉献给神了，我们是献活祭吗？不是的，你是一种职称的，你是一种在做事。假如我们今天强调这一点呢，就好像救恩可以靠做事能够得到的，完全违背了救恩的意义。救恩是神单单赐给我们的，让我们重生得救，用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的生命品格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什么叫活祭呢？就是把我们整个人献上了。我们可以在教会做事很好的，但是我们回到家中又不做了，是不是？主日这一天我们很群情激奋的敬拜神，那六天怎么样？跟世人一样没什么两样，这是活祭吗？神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是我们得到主的新生命，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亲密的紧紧在一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因此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是否得到了重生的新生命，有没有得到重生新生命呢？是否在重生得救以后能持续的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更新生命呢？因为重生得救不是终止，它是开始，是主内新生命，它有一个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开始重生得救，结束什么？是我们生命终结的一天，就是我们在死亡的时候，我们像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主说啊，请你接受我的灵魂，成了，我这一生成了，交在主的手中了。那个时候，或者在主再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而在这两点之间呢，我们要不断的持续的更新生命。稍微怎么说呢，就是一耽搁，或者稍微一停顿，稍微一打盹，撒旦很可能就得胜了。今天许多信徒不明白什么是重生得救，虽然讲重生重生得救，甚至有的不知道重生得救这个关系，重生在前，得救在后，得救在前，重生在，不知道，很多不知道重生得救的详细内容，传道人也很少详细讲解重生得救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点击孙波西，就是我的名字，在首页上，或者你直接到开心视频的原地去看一下重生得救的真理这个讲座，一共19讲，是视频或者是听他语音部分都可以，你就可以详细了解什么是重生得救的真理。因为你听到的少，教会讲到的少，所以这样各个宗派教会或基督个人，他们就有自己的检验标准，什么是重生。有人说啊，就是牧师带领我昨结束祷告的那个结束阿门完了我就重生了，或者讲我受水洗礼时候就重生了，或者我感觉自我良好的时候就重生了。但重生之后呢，你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见证吧，你重生得救的见证凭据是什么呢？如果你生命根本就没有改变，你怎么能证明你自己是重生呢？显然这种各自各样的标准造成了一种混乱，便造就了一大批没有重生得救的宗教信徒。可以这么讲，在教会当中大多数的信徒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在神面前是口与心的相分离，口与心相分离，大脑与灵魂相分离，听道与行道相分离，信仰与生命也是分离的。虽然他们当中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十一奉献，但几乎没有人能做到操练信心的金钱奉献。虽然只有少数人，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能做到十一奉献，但是超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换句话说，你没有做更多的奉献的话，你也没有重生得救，那是最低标准。你生命的更新得前增长吧，你不断的生长，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成长过程，果子要增多，你的奉献要增多，对不对？没有的话，就不能证明你是在主内不断的更新生命了。耶稣真理教导的祭天奉献，不是看我们能奉献多少金钱，而是看我们有没有主内新生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讲到在讲圣经所教导的祭天奉献，最后在总结部分我们讲的耶稣所教导的祭天奉献，好像我们在讲祭天奉献，不是的，这是生命之道。你在这个序论和我们总共21讲当中，你可以反复听到我讲，我这不是单单讲金钱奉献，这是讲生命之道。为什么呢？因为生命主导奉献，你奉献能不能做到是你生命来主导的决定的，而不是你用奉献来决定你生命的。 是你生命到了什么程度，你奉献就有什么程度的奉献。你生命到了进一步的更新，你奉献会增多。这是一个前后的因果关系，而奉献是具体彰显生命更新的内在成果。你说我们生命更新了，我们内在成果能看得到吗？今天奉献是一个镜子，能看到我们的生命品格是一个镜子，我们传福音的果子也是一个镜子，都可以看到几个方面。这又像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今天人们讲的信心与行为说很混乱，很混乱啊，强调罗马书的人好一心称义了，强调这个雅各书叫行为称义等等。其实两者是联合在一起的，在主内新生命当中得到美好的统一的。我在有一讲当中就讲到了，你到前面去听一下就知道了。简单讲就是，没有行为见证的信心是虚假的，没有行为见证信心是虚假的，而没有信心奉献的生命也是虚伪的。没有信心奉献的生命也是虚伪的，都一样的。我们的心需要行为表现出来，我们的生命要多方面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操练的金钱奉献，我们的生命品格，我们的待人如己，就是我们的那些品格，那个九个果子在加拉太书里头，对不对？另外呢，还有我们传福音的火热热情和结出的福音果子，这些都是的。主耶稣在他真理当中，或者说在他的七个命令当中，给我们一系列的教训，要没有实打实的行道来见证自己，究竟有没有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之意，有没有做一个完全的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了，他不需要再了解什么，他让我们来知道。就是我今天与你分享的，就是帮助你来查看自己，实打实的行道是通过实打实的教训摆在这儿了。他的教训就是实打实的，那么我们要实打实的将这个教训行出来。我们行出来行不出来，就能检查出自己是否是真心相信神，是否是真心爱慕神，是否是重生得救，是否是在主内更新生命，做一个完全的人。好，今天我们这一讲呢，金钱奉献第二十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全人的奉献就讲到此了。在下一讲我们还会讲到最后一讲，二十一讲，希望你来收听。我在每一讲当中都会强调一点，就是说你能将你的感受和意见告诉我，因为很多的教训你从来没听过，因为教会很少讲到，对我来讲也是战战兢兢与你分享。但是我是在耶稣真理上实实在在的道上来讲出来，不敢偏左也不敢偏右。如果你认为我讲的不对，不完全，有偏差，请你告诉我，我愿意修订啊，我愿意在后面补充当中再一次讲，再一次解释，再一次来把自己的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所以期待你来信啊，在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给我来信也好，或者直接在活在耶稣里网站点击联络我们，给我们留言也行，与我们联系。我也希望你将我们这一讲的内容与主内弟兄姐妹来分享，好不好呢？因为教会很难听到这样的扎心之道，这样的圣经真理，耶稣的教训，也和你的慕道友也好，家人也好，亲友也好，团契也好，很多的人都可以让他们听到，通过你的这种社交媒体来传播，让我们一起来宣扬主耶稣的真理。好，下面让我们献上感谢来赞美神的圣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每当讲起你的真理我就热血沸腾，我相信的是圣灵的充满，因为像镜子一样照在我身上，也看到我的不足，也看到我的人生是怎样借着你的真理来改变得到重生，借着你的真理在你里边不断的更新生命，能够通过操练十一奉献进入到操练信心的奉献这个美好的这个旅途当中。主要在你完全人这个树立的标杆面前，我也求你帮助我来不断的前进，就是不断的在你里面更新生命。主也将今天听到的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在教会当沉睡那些自以为得救的宗教信徒们，都仰望在你手中。主啊，你用你的真道扎心，让他们警醒，用圣灵击打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都回转归向你， 能够背着十字架来效法你的样式。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教会确实很难讲你的真道，很多的道撒旦听起来是洋洋得意的。主，我知道你为此叹息，圣灵也叹息，但是相信你早已拣选了你的仆人，就像你对那些沮丧的以利亚讲道的时候，你就预备了那些神的仆人，在他们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当中来为你发声，讲你的真道。主，我们期待着大复兴的到来，期待着你的真理被宣扬，期待你圣灵充满那些追求你的人。主啊，我们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